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来请圣丘为我们唱。我奉义为复活主。
哈利路亚，赞美神！哦，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主，他是又真又活的主。哈利路亚，他一直活着，一直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我奉义为复活主，眼前见他活着。不论世人怎样说，我知他竟活着。我见他受试很能，问他为面吃身。每时当我求告他，他梦垂听。主活，救主今日活着，与我谈心同心相亲，生命在如同过。主活，主活，赐人得救问我如何觉知主活？主今活在我心。当我周围细查看，到处见主怜悯，蛊惑有时却翻卷，却不伤智慧心，甚至主竟引领我经过雷雨风暴，恩主之天显现时，终必定懂。主活，救主今日活着，与我谈心同心相亲，生命在如同过。主活，赐人得救。主今活在我心，欢乐众信徒，何等高声歌唱！哈利路亚，永颂扬，基督耶稣，我王。寻求主者有盼望，见证富乐无量。世间何人难比主？慈祥善良。主活，救主今日活着。与我谈心，同心相亲，生命在如同过。主活，赐人得救。主今活在我心，主活，救主今日活着，与我谈心同心相亲，生命在如同过。主活，主活。 主今活在我心。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赞美神，赞美神。哦，哈利路亚，因主活着，我们可以面对明天。因主活着，我们不致灰心丧胆。感谢赞美神，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一直与我们同在，他也应许我们，他永不撇弃我们。赞美耶稣。尽管我们会遇见一些试炼或试探，但是主他一直在我们身旁，他用他的慈身爱所一直这样引领我们。我们感谢神，哦，感谢他，感谢他。我们也应当欢乐，欢乐。我们要来高声的唱哈利路亚，赞美神，赞美神，谢谢这一位，哦，活着的主，赞美他，谢谢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谢谢圣秋，我们今天是每个月的第四个周一，同工训练。前几天我在复习，Martha 牧师在1月12号在周一同工会上分享的信息，我看到他那一天所讲的内容。全部是我想讲的，也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的。我觉得这个内容不怕重复，应该多多重复。所以我今天也是根据他上一次分享的内容的几个重点，再来分享。当然有另外一些经文。也有一些见证来见证我们所分享的。在1月12号，Martha 牧师提到，当保罗第一次遇见主，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主的时候，他被大光照的，眼睛看不见了。他问主说："我当做什么？"那法姆斯说这一句很重要，我们常常要问主，你要我做什么？你要我说什么？今天你要我做什么？这个应该成为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对主的第一个。问题，当然，我们起来可以先说主啊，我赞美你，主耶稣，我爱你。接着，我们可以问他，今天你要我做什么？或者在每件事上，我们都可以来问。这样一种常常求主，我当做什么？这样的生活模式，其实是内在生活的。一种应该过的生活模式，也就是过一种随从圣灵带领的生活。这也是主要主耶稣要我们做的。他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他不会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他只做父神要他做的。我们可以来看几处圣经，在约翰福音第5章19节，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十六节，他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第八章38节，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也就是说，耶稣活在世上33年的，他没有讲自己要讲的话，没有做自己要做的事，也就是他怎么教训门徒，那些话都不是他自己想要讲，最讲的，是从神来的。他行每一个神迹，他用五饼二鱼喂5000人，复活使人，特别是复活那上路的时候，我们清清楚楚的看见，他是照神的旨意。听到拉萨路生病的时候，没有马上去，在所住之地多留了2天。去了之后，在拉萨路的坟墓旁边，他举目望天，祷告，求神来彰显他的荣耀，在他的身上，让世人知道他是从父那里差来的。就是他没有一件事，他不是经过祷告的。虽然圣经里我们没有看到说，哦，他讲每一句话都眼睛望天祷告一下，但是我们知道他会常常跟他里边的那个圣灵沟通，因为他本身就是圣灵感应所生下来的。他既是人又是神，他就是这个人子，常常跟原来是神的那个他来沟通。那这种生活也是周牧师教我们。我记得，前天晚上，赖牧师在生命教会流会上提到，过了6天，就是周牧师被主接走5周年。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说，再过4天，就是周公司被主接走，我们纪念他，我们也盼望他的教导，我们现在一直是在遵行，是在沿着他带我们的这条路在走，其中过着随从圣灵的生活，常常来求问主。就是他的一个教导，他也为我们立下了榜样。在他所写的《跟随圣灵》那个书里边有很多的见证，关于他自己怎么去问主，过随从圣灵的生活。赖牧师也曾经为他做见证，就是他连买一件衣服，他都不是随便，要么就买。他站在那个卖衣服的那个 counter 前面，安静了好一会。麦牧师问他说："你在做什么？要不要买？"他说："我要摸一摸里面的感觉，就是看看我该不该买。"这就是周牧师 他在晚年在过随从圣灵生活的，他凡事都要来祷告，都要来求问主。我们既然是在这个水流里边，在玩笑里边听教导。我们周一的都是同工，都是带领的人，带领小组或者带领教会。那我们更应当凡事来求问主，不能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无论是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大事小事，我们求问主，我们要带领聚会，我们更是要求问主，看看他要我们怎么带，什么内容，哪些经文，什么诗歌，我们这些都可以来求问他，样样都可以来求问他。我知道几年前，甚至在周牧师还在的时候，有人听不进这些话，甚至觉得有点过分了。特别觉得某个老师常常讲这些，无法接受。但是这种人呢，我想他真的无法领受。要不就是离开，要不就是谦卑下来，真的是让神灵来带领，自己慢慢的也会要过这样的生活，一过起这样的生活，就觉得是真不一样了，是真的是在里面了，不再是在外面了。那我们在第二点，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很谦卑的来求问主的时候，这位主他是很乐意来启示我们，可以说我们的主是有问必答的，他就是喜欢我们来求问他。既然他喜欢我们来求问他，他不会说我们问了，他不理不管。只要我们来提问他，他是非常乐意来启示我们。我可以说，我每次提问主，没有一次他不回答他，无论是大事，是小事。当然，这里边涉及到我们怎么能可才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是从圣经里，我们可以从圣经里发现他给我们的答案。我们也可以真的是听到有一个里面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们当怎么做。像，有时候时间、地点、名字都会给我们。而且会很清楚的。当然要怎么来聆听圣灵的声音，要怎么分辨，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多讲了。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看保罗问了主说："我当做什么？"主怎么回答他？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说："问主说，我当做什么呢？"是在吗？是在《使徒行传》22章，他 在向那些犹太人讲见证的时候，他那时候讲出来说，当时他问主说：“我当做什么？”那么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是路加写的使徒行传哈，他就记载当时，主耶稣就回答他说。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就是第五节，然后第六节，第九章第六节说：“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然后在十五十六节，我们看到主差遣了门徒亚拿尼亚去为扫罗，当时还叫扫罗的来祷告，并且告诉他说，因为亚拿尼亚说这个人是逼迫基督徒的哦，但是主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这就是这样来回答扫罗的问题，就是你去，有人会告诉你，然后他跟被差派去要来为扫罗祷告的亚拿尼亚说：“我要差他去为外邦，在外邦人跟君王面前来为我做见证，而且。”他要为我的名受很多的苦难，所以说，我们去问主，主让我们去做他要我们去做的事。当然，他会与我们同在，他自己会负责，他要我们。他差派我们要去做的工，他会与我们同行，就像我们诗歌所唱的，你会一直的，只要我们不断的去问他，跟他有交通，跟他有连接，跟他有交通，他会跟我们讲话，他会回答我们的问题。他会指引我们当做什么，当说什么。但是，尽管说这一切都是神与我们同在时候发生的，当然，因为有他的同在，我们要做的也是他要我们去做的工。那只要是他很清楚是他差派我们去做的工，不是我们自己想做就去做。那必然会有果效的，这也是环境的一个印证。我做的是不是神差我要去做的工，就是必定会有果效。但是不等于说我就会一帆风顺，样样都好，都照着我们想要的那样。反而可能会有逼迫，会有苦难。但是所有这些逼迫、苦难，我们知道说，主早就知道了。有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觉得很难受，很辛苦。也不知道说，哎，主怎么会让这些事情发生呢？祷告好像也不知道主在哪里一样。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主早就知道了，早就知道这一切都会发生，而且是他许可的。有时候甚至是他安排的， 为的要让我们更紧紧来依靠他，不能离开他，也锻炼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凭着信心依靠他，依靠他，跟他同工，跟他一起来增长。当然是主在替我们身上，但是当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就会预尝到主得胜的那种荣耀。有一些苦难，可能也是我们的生命所必须的。我们很多时候，生命还不够成熟，需要让环境来锻炼我们。在这些苦难当中，我们会更认识神，也更认识自己。当我们求他的时候，我们就更多来经历主的大能，经历主的慈爱，经历主生命的美妙，而且他是那么巧妙的带领我们，他很巧妙的在编织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好像是苦难跟平安跟喜乐跟荣耀交织在一起，这一切使得生命更有光彩，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也更加彰显的，很完全。在圣经里边，我们读到很多很多的人物，他们怎么来被神制作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当我们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看到哇，可能早期他们很苦，很苦，很苦。受很多很多的苦，无论是摩西，无论是雅各、约瑟、摩西、大卫，很多人都吃过很多很多的苦，但是因为他们紧紧依靠神，紧紧依靠神，当然新约还有彼得啊、约翰啊、保罗啊，这些都是为主受过苦的。坐过监牢的，被鞭打过的，甚至被石头打过的，他们为此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但是最后，他们成为怎么样的人？成为我们非常羡慕的人。但是，毕竟是他们在受苦呢，不是我们。所以，当我们在看的时候，好像那一些都是故事，都是某个人的经历。只有当我们自己来经受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要怎么样来信靠神。我们会。假如我们不靠主，我们会觉得多么的艰难，多么的不容易。我们每一次有新的人来的时候，我们都要他们分享自己的见证和从信主到现在，很多很多的艰难。我们是这一期还是上一期？ 有些小姐妹听了，她说：“哎呀，怎么这些人这么惨啊？”听了第一个很惨很惨，第二个还更惨，第三个还更加惨。第四个真是无法想象，怎么会有这样的遭遇？但是呢，我看到，正是因为这些遭遇，有些人被逼来信耶稣了，逼来进，接受耶稣了。不信主，他们都想自杀了，活不下去了。有些人已经信了主，但是他们胜不过这一切的环境，觉得没办法，没办法，还是差点崩溃了，非得被逼到要来过内在生活。要真的能够来跟主连接上，每天都要到他面前来等候他，来亲近他。不来亲近他，他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下一个问题。然后现在有些人已经渐入佳境。已经尝到一些得胜的滋味，也就是越来越有信心了，就知道说，主给的都是为我好，主给的都是有他最美最美的旨意，我只要顺服，只要来。依靠他，亲近他，他就待我，会比以前容易不知道多少倍，就来通过一次试炼，一个苦难，或者当我们在内在生活的时候，跟其他人。有同样的遭遇，但是那个还没有真的进入内在生活的呢，他会很难熬，不知道要多久才能从里边出来。但是我们若是真的跟主连接上了，在他的里面了。他会帮助我们，真的是很快就被释放，很快就看到主的容面，很快就听到他的慈声，很快就受到安慰，而且很快就看到前面是一条，虽然是窄路，但是是很光明的，有主同在的路。不难走，虽然是窄路，也还有同伴。我今天跟有一些同工，他们说，因为我们现在在这里的这个城市哈，我们在街上几乎没有看到，好像没有什么人行道。他们问我说：“你在家里走是走，那路怎么样？”我说我们的人行道很宽啊，可以并排走三四个人，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在人行道上走。那同样，我们虽然这条是窄路，这条窄路是跟那些要走宽路的那个宽路来对比，相对来说。是窄的，不是人家喜欢的， 我们那边有时候开什么流行音乐会的时候，哇，大批的人，从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都跑来听了。因为我们家隔壁一条街过去就是公园，所以你看到那些人一大群一大群一大批一大批就在马路上直过，就这样，那个是狂龙，走的人很多很多很多，但是窄路呢，可能我们少少的一群人，几个几个，但是不会没有吧，不会没有吧，而且有主耶稣跟我们在一起，就走在前面。而且主耶稣也呼召我们，因为主耶稣自己走的是窄路，是十字架的路。他呼召要来跟随他的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你，这段话我们常常讲，常常讲。我刚才看到1月12号，玛莎牧师分享的也有几句，就说我们要跟随耶稣的，只有背起十字架来，才是真的跟他一起走到路中。假如我们只想得到耶稣的祝福，也许我们求的不是，不是饼啊鱼啊，我们求的还高级一点。主耶稣，求你给我有智慧。主耶稣，请你给我，更像你。不过我们也不知道像他是像什么，或者说，主耶稣啊，当我服侍的时候，请你给我，有恩赐，像那个所罗门王求的，当时主还是。神还喜欢他那个祷告，就说：“你，请你给我智慧，可以来管理这么众多的百姓。”神还蛮喜欢他这个，就说：“哦，你没有财求富，也没有求你的敌人灭亡，也没有求寿命。”所以这还是一个很好的祷告，所以就说我会给你，我会给你。所以主果然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超乎常人所有的智慧。但是我读到撒母耳记、列王记，我就看到说，所罗门虽然是很聪明，很聪明，求好东西，但是不如他父亲聪明。他父亲求的是说，有一件事我曾经求，我还要求，就是能够一生一世在你的殿中张扬你的容面。大卫的这个祷告，这个祈求，更摸着神的心意。所以神一直说，他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 神也听了他的祷告，除了他有一次在软弱中犯的那个大罪，他一直到死都是活在神的同在里面，没有离开过神。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有一个最聪明的选择，最聪明的祷告，就是要来得主耶稣，要来得他自己，要来得他的生命。那我们就是要一步一处的，这样一步一步跟随他，他在哪里，我们也在哪里。他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也照他的吩咐，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天天向他祷告，主耶稣，我爱你。主耶稣，我赞美你，你给我的一切，我相信你都是经过精心雕琢、精心挑选给我的，一定是最好。主耶稣，帮助我能顺服你，相信你，顺服你。主耶稣，我要背十字架来跟从你。因为你就是背着十字架在走这条窄路，我也要背十字架跟你一起走这条窄路。主耶稣，求你天天把你自己更多给我。天天关照我里面有哪些不合你心意的，就来拿掉。让我天天心意更新而变化，每早晨都是新的。我们若是每天这样来向神求，求那个最好的。求问他，为了要得到这些，我今天该做什么？我下一步该做什么？主一定会回答我，一定会答应我。我们身边有一些很美好的见证，我们这里有一位童工，他就自从他进到这个水里，就是这几年的事哈。他每年都有在问主，主啊，今年你要给我什么？然后主都会回答他，在今年给他特别兴奋的、令人兴奋的话语，然后还跟他有问有答，给他解释。让他读经的时候得到很多亮光的启示，明白了主要给他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请余牧师来分享他最近的见证。余文法牧师。
谢谢郭牧师，老师们平安，所有同工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今天晚上能够跟大家分享一点主所赐给我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从中呢来彼此勉励。刚才郭牧师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讲到保罗的生命， 其中一个就是他会问主，其实，当我在想保罗他一悔改转向主的时候，他会这样子的求问主，真的是一个，已经完全是主翻转的一个生命。因为早期的时候，他是想做一个伟大的宗教师，他想要在他的犹太教当中呢，要干一场轰轰烈烈的事情。但当主向他显现，他的整个生命完全的翻转过来。他一开始的时候，他会懂得这样子问，真的是。是主很奇妙的一个工作，那也回想我自己本身，在过去的日子，我也会常问主，那么就在我问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进入这个水流，就是操练这个安静等候。有时候主没有出声音啊，就是没有跟我讲什么呢？那我就自以为聪明啊，就自以为自己很厉害，因为对圣经也有一些的基础啊，那也很会背圣经，然后我会自己呢，就是从圣经里面呢，可能想出一个经文。或者是抽出一个经文，然后就定下一个主题。那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做主任牧师，然后我会在每一年，尤其是每一年的开始都要跟弟兄姐妹、跟教会分享教会的目标我们的未来要朝向哪里，各方面。很多时候，我发觉到，真的回想过后呢，我就不断的悔改了坦白的说，就是不断的向主认罪悔改，因为很多时候发觉到，就是说，不是主的，不是出于主的，而是出于我自己的。虽然好像是很属灵，也看不出，教会弟兄姐妹也看不出说，牧师所定的这个主题呢有什么错？这些都是合乎圣经的，都是圣经的话语的。但是发觉到了年尾的时候呢，所定的目标几乎大多数都没有达到的，所能够达到的就是很少很少。那么直到这几年，当我脱离了这个教会的这个体系，也没有在那个教会，然后神很奇妙的带领我，让我回想再看回去过去的日子，神怎么样的，就是在我牧会的当中呢，怎么样的让我看出，的确很多都是出于自己啊，真的求主怜悯。那么，直到进入了这个安静等候的这水流，开始渐渐的进到里面的时候呢，发现到哦，原来所要定的这个主题或者是要定的这个计划呢，是由主来自己本身跟我定的，是由主来跟我说的。就好像刚才公牧师讲到保罗的时候他透过亚拿尼亚告诉他神要使用他，因为。神拣选这个保罗，而当就是就分享我在2025年，就是在去年的时候，神就在年头的时候就告诉我说呢，我要带领你进入我的丰盛。我曾经有分享过，到了年尾的时候，的确神就让我看回头神怎么样的在我生命里面，还有在我家庭很多方面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呢，神真的是 按照他所应许我的，所要带领我的，的确就是让我得到那样的这个丰盛。我心里面充满着感恩，充满着那种的很幸福感，就是了。我知道有一天我开车的时候，神都还在我灵里面呢，领受这句话说呢，你是一个很蒙福的人，你是一个蒙他祝福的人。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感恩，非常感恩。后来我就想说，哇，主啊，我过去在教会几十年，都从来没有听过你这样的慈声，这样子的温柔，这样子的亲子的那种声音。哇，我就是说，主啊，真的满心的感谢你。我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过后，就是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呢，到了年尾，我就开始学会了，就是也听过马萨牧师还有老师们的教导，我们凡事要求问神。其实这件事情我也从圣经里面也看到几乎新旧约里面的人物啊，神所拣选的人，几乎每一个，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都要来去求问神，都要寻求神的，这个很重要的功课。但是问题是，那个有时候对我来讲呢，那个忍耐啊，那个耐度还不够，所以有时候自己会就是说等候等候，或者听不到的时候，就好像刚才我分享的，好像时间已经好像到了，又没有什么话语，然后自己就好像自作聪明，这求主，这也是主的怜悯恩典，让我看到我的失败啊，我的软弱啊这一方面，到现在我已经开始学会一点点了，然后我就在2025年的年尾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说：“神啊，若我在你的面前蒙恩的话呢，求你再指示我在2026年这新的一年，你要带领我的，我完全的放下了，我完全不再像以往这样完全放下。我真的感谢神，也就是在操练这个安静等候神的时候。”就好像老师们不断的以他们的生命的见证，以他们生命的榜样，还有教导的，就是要来爱耶稣，要得着耶稣，得着耶稣的生命。我就是这样子。当耶稣就是跟我说要带领我进入他的丰盛的时候，我也是说，主啊，若只是外在的祝福，我就不要。最重要的就是要得着你，因为你就是那个丰盛的主。那么，同样的，在这个要进入2026年的时候，主啊，若我在你面前蒙恩，主，你垂听我的祷告，你来指示我这个2026年，你要带领我在我生命里面所要做的工作，我就这样子交托，我就睡觉了。主垂听了祷告，他就在2026年1月1号，哇，就如圣经所说的，寻求他的必寻见，你叩门，他会为你开门。哦，寻找的必会寻见，哇！这寻求的这功课，也就是在这个安静等候神的里面，开始不断的操练。你看老师们的他们的榜样，就是哇，那种的耐心，那种的那种的安静、平静、安稳，一些求问神，一些等候，直到神的话一来，他们开始行动。这个郭牧师也是其中一个，他说要来马来西亚，也是其中一个看到。哇，都是他一不断寻求神带领，他能够这样子，已经80多岁来到这里。哦，我那么年轻的，我是不是还要更加的要殷勤，要更加的以他作为我的榜样来去学习？当然，在我们当中也好多位的老师也是这样子啊。那么就在我祷告了，就在2026年1月1号的时候，就在早上，我记得的很清楚。话语马上来，一醒来马上那个话语很清楚，那个声音就来说呢，新酒新皮带。我听到新酒新皮带，哇，我很兴奋，我很高兴，说主啊，谢谢你去听了祷告，你今年要带领让我得着这新酒新皮带。当我跟主的回应说，主啊，我凭信心我领受，我相信你会成就。但我不明白这个新酒新皮带的这个意思是什么。你来一步一步来教导我，我也就是呢，带着完全好像小孩子不懂 这句话的意思呢，来到主面前，主啊，你来一步一步带领我，你来教导我，我要寻求你。在过去的日子呢，我以为我很厉害，我以为我很懂得圣经的经文，然后一听到信主信别，那就是圣灵的工作啦，就很多的这种的解释啊，就是，但我这次我完全不要去想这些了，我把我过去的这种的经历呢，过去的这种的叫做完全放下。我说主，你亲自来教导我，因为对我来说，如果是我在用我过去的那种想法的话呢，我说其实我在早期的教会，我也有定下这个题目，星球新礼拜，然后还有定，每一年都有定很多的题目。这次我完全放下了，而且当我听到这个耶稣说星球新皮带的时候，我说主，你来教导我，主，我继续的每天要寻求你，我每天要让你来工作。那么也在我们这个信心之家的时候，也听到大家的分享，哇，很鼓舞，很鼓励。那么哇，也有分享到。啊，这关于这个新酒新皮带啊，老师也有分享。我说哇，好像昨晚你已经跟我解释了啊。第二天的时候，主又在问我说什么是新酒？我把我听到的，我以为我已经领受了。我说听到了，哎，就是圣灵，就是新酒啊。哦，第二次那个圣灵同样再问我一次，什么是新酒？我整个人就静了下来。我知道，这个声音是来自主的声音，问我你还是不明白。主要跟我说你还是不明白什么是新酒。虽然好像我的答案所听到领受的好像是诶没有错啊，是的确是很是对的啊。那主第二次问的时候，我整个人我就安静了。我说主啊，我不明白这个意思，请你指教我，请你来指示我，告诉我什么是星球，我要领受这个星球。后来，另外一个声音就来了，说酒是怎样造成的？那个酒是怎样制造的？怎样做成的？后来我就想，马上我的这个心灵里面，这个是在心灵里面的一个跟主的一个交通马上就领受到约翰福音的15章，领受到15章那边就讲到，耶稣是真葡萄树啊，真葡萄树的这个比喻，父是栽培的人。主就跟我说，这一章这个葡萄树的比喻呢，是天父的这一个葡萄园来的，天父的葡萄园这个比喻。是天父的葡萄园，他特别爱这个葡萄园，特别的照顾和用心的照顾这个葡萄园，因而所栽种的那个葡萄树是真葡萄树，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那么还有呢，那些连接上的那些枝子，就是所有的信徒与他连接的。凡是与他连接的，会有两个的动作，一个嘛，要不然就是结果很多的，他在修理干净，是他又在结更多的果子；要么如果不结果子的，他就剪掉，他就会不干了。那么在我在一直看，后来我就一直在读这个约翰福音15章的时候呢，诶，好多次都出现这个经文说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几次主都说多结果子，多结果子。后来我再继续读的时候，读到呢16、17节那边，15章16、17节那边，他说不是你拣先了我，是我拣先了你，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所结的果子长存。后来，主就开启我的心窍。为什么要多结果子？新酒就是要从葡萄树那里所结出来的这个葡萄，而且不是少许的葡萄，是要结很多的葡萄， 借了很多的葡萄，然后修剪了过后，从那个葡萄里面呢，就是天父他会拿那葡萄来压榨，压，然后再清理干净，把那些渣、种子啊，全部清理干净，然后把那个葡萄所压榨出来的那个酒，也就是所谓的主所说的那个新酒，是从这一个借很多的果，这个葡萄所压榨出来的，那就成了那个新酒，而且是要不断的借很多压榨，然后使那个酒越来越多。为什么主要这样子做呢？因为它要让我们所结的果子长存，唯有压榨出来的那个葡萄称为酒，然后这一个压榨出来的那个酒就成了在神眼中的那个新酒，然后他要把它储存在那个新的皮袋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一次的存，一次的压榨，就是主要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就是在我的生命里面呢，要做这样子的工作。后来，我就在不断的思想这句话的时候，哇，原来主说要把我们所结的果子，要让这个所结的果子能够长存。哦，原来是从压榨成为新酒，然后才能够保存下来。其实它有接下来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意义，是主在等待的那一天。等一下我会再跟弟兄姐妹分享和一起看那个经文。而当我在默想在思想这个压榨还有结果子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呢，就在同样的那几天当中呢。哦，我就听到在我们信心之家，有好多他们在朝内安静等候，有的回去了过后，他们所遇到的那些思念或者苦难呢，比之前的还要大。有的说呢，我都快要死了，有的已经受不了哇。后来主就让我知道，这就是呢我要做的工作，让我们。让我就是在安静等候，似乎看到有结果子了，似乎已经有结了，好像人家在眼中看为哇，你生命很大改变了，结了很多的果子了。但主说呢，好了，我现在这一批的我要把它修剪，我要把它修剪，要把它来做去做压榨的工作，要把它储存起来了，让你再继续的再接下去。也就是说，这个新酒，神要做的这一个新酒呢，是从我个人的生命，从结果子压榨呢，会持续不断的，一次做，做到呢，就是主要把这一个新酒，要储存在这个新的那个皮带的里面。好，接下来呢？主又在教导我，告诉我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我们来看哈，有一处的圣经，就是在马太福音的26章29节，马太福音的26章29节，那边是记载耶稣跟门徒们在逾越节的这个晚餐，哦，26章的29节，耶稣就是在这个最后晚餐，跟门徒们在用这个最后的晚餐，29节那里圣经记载说呢，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 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喝那新的那日，那个新就是指那个新酒。主忽然间带领我，就是开启我心窍，说呢，只有那些生命不断的夺去果子被压榨，成为新酒的，就在那一天，就是主在他的父的国的那一天，也就是他这里所说的，他在等候的这一天，他也多么期望的快快的来到的这一天，他说了要跟，当时候是跟门徒说要跟你们喝这个新的那日子，就是喝新酒的那个。日子在父的那个国度里面，我恍然大悟，我完全的被打开，我心窍完全被打开。原来只有那些多结果子、生命不断的让主压榨，成为新酒的人，那一批的人，那一群的人，耶稣是在等待着。我们一起将会来享用这个新酒。这个新酒不是主，好像在这个迦南的婚宴，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那边所记载的水变为酒的那个新酒，或者是那个酒，不是耶稣所变的，而是这个新酒，这个酒呢，耶稣要。在他父的国里面，跟所有他的门徒，跟所有那些生命多结果子，成为新酒的那些生命的人呢，将来将要跟他一起享用，一起享这一个宴席。哇！我说主啊，这个怎样能够成就？靠我自己，我说我。真的没有办法，也不能够达到，也不能够做成。主说，这完全都是他的工作，是他圣灵的工作。我只有祷告说：“主啊，你来带领我，你上头来的信心，你给我你上头来的那个力量，你给我你上头来的你的那个恩膏。当你要在我生命里面压榨，要做新酒的时候。”主啊，就好像你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一样，加添给我力量，因为这个是要死的弟兄姐妹，死到干干净净的，死到干干净净，好像耶稣他顺服神的旨意。耶稣先知不是已经预言新约说他是完全他生命完全被压榨，他是我们的榜样来的，他被压榨到。最后完全的顺服神就是这样子的上十字架。然后我回想，耶稣一给我回想的时候，我说主啊，我满口都站上来。那些使徒们哦，那些真正的舍己被十字架跟从主的人，有哪一个没有死的？有哪一个没有被压榨的？有哪一个没有受苦难的？全部都是啊，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呢？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一个，所以他们已经就是有在这一个与耶稣喝新的酒的这个日子呢，已经有份了。我说主啊，让我不要错，哦，求你给我恩典。既然你已经告诉我了，你已经启示我了，已经教导我，给我恩典，不要让我错失这一个在父的国里面所要喝的这个新酒，不要错过，这个是要真的是要死得干干净净，要完全的顺服，完全的摆上，完全的献上的。保罗后来他的生命也是一样啊，你看后来很多。那么今天我看到，就是说我听到，我们已故的那个周敬海牧师，他也是 被压榨的，还有我看到好多你这个 JMI 的这些老师们，郭牧师啦、凤莲牧师啦、林牧师的，赖牧师啦，还有玛莎牧师的，哇，他们的生命都是一直不断的，虽然已经结了果子，但是神还要修剪的在压榨，好像前不久又听到这个玛莎牧师开动手术啦。他不因此就休息了，或者是退休，或者放下。我真的是佩服，我真的是佩服，我真的是佩服。他还可以，就是说呢，动了手过后不久，哇，在线上又看他分享哦，哇，竟然也又一直看到他有分享，一直有听到他祷告啊，直到今天，因为他那边的气候的关系啊，是不能够上线。哇，我真的是，我说主啊，他们的生命给我看到，真的已经是没有话好说了，弟兄姐妹，真的是没有话好说了。他们就是这样子的结果了，被修剪，然后又被压榨。哦，我说主啊，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哇，那么最后呢，我是想就是说呢，也是彼此勉励。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呢，主说，我有。当我们肯愿意完全的死到干干净净，死到透，完全的摆上的话，不要自满，就说呢，不要自满。尤其是主特别提醒我一件事情，让我们彼此勉励，就是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五章三十九节，路加福音的第五章三十九节，我就。在分享这个经文，我就把时间交给郭牧师哈。路加福音的第五章39节，上文呢也是讲到新酒新皮带哈。那39节那边就讲到，喝惯陈酒的人。就不想喝新酒，他总说盛得好，但主在他的父的国里面，不是喝陈酒，而是喝新酒。他说，就是你们的生命要不断的要被压榨、压榨，一直更多的新酒，更多的结果子，才有更多的新酒。什么时候我们会停止呢？也就是39节这里前面所说的，喝惯陈酒的人就不想喝新酒。就是当人一次不断的称赞我们好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自以为意或者自以为好的时候，我的生命有了改变，我生命有结了果子，我生命哇一直在自我满足，自我一直称赞自己说已经很好。那你就不想再喝新酒，也就是说，你就不想再让主来继续的制造、制呃啊再造那个新酒。这边呢，这边所讲的喝惯陈酒的人，这边是人喝惯陈酒的人，但是耶稣说呢，我要喝的是新酒，他要做的是新酒。也就是说，不要以人的标准，不要以自己自满，或者是自以为自己以为很好了，已经结了很多果子，或者就是说呢，有困难来了啊，我们结的就是说，哇，为什么我不是已经完全摆上了，我已经结了很多果，为什么还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呢？还遇到这样多的事情呢？其实弟兄姐妹，这乃是主的心意，主允许的。他不要让我们呢，成为就是停留在那个喝陈酒的人，主要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被他压榨，然后死得干净，然后呢，不断能够成为新酒，直到呢，在父的国。跟耶稣一起来喝这个酒。 哈利路亚，就分享的是，上帝祝福大家啊！
我们谢谢云牧师的分享。那这一次是主给他话，然后又问他，你明不明白什么是星球？然后他再问，圣灵在启示他。我们很宝贵他的分享。当他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想起几节圣经。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53章，这里讲到耶稣也是被压的，被压的。53章第五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第七节，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在第十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7章。刚才有牧师提到那个葡萄园，神的葡萄园，在27章第二节，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你们要只至园歌唱。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蒺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可以说，神的葡萄园，也就是他所讲的，以后这个以色列民，我们若是已经领受了圣灵，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也是真以色列人。我们若是愿意的被他压伤，以后这些被他压伤的。果实必充满世界。下面一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有几位老师都在线上，我们请三位老师来补充或者祷告，为大家祝福。
那我先来吧，感谢主，我们感谢，我们发觉到主一直在带领我们进入生命，所以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我们都要去问他。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他在我里面活。所以刚才一牧师说要死透透，因为只有死耶稣的身，才会从我们生命里面显明出来。 感谢赞美主，发觉到主最近一直带领我们进入生命里头，因为要得着生命，就必须丧失生命，这是一个过程。所以今天我们有一牧师为我们做生命的见证，感恩他已经渐渐的进入，也在今年主带领他进入这个生命里头。哦，这是一条很长的路，我们到现在还在学习，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我们知道这个是周一同工，那我们每一个都是要得着他的生命，我们才有办法去服侍。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今天郭牧师的分享，就带领以及一牧师的生命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的圣灵在带领我们进入生命里头。主啊，若非我们得着你的生命，主啊，我们都是靠自己，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主啊，让我们学习每天都求问你，每天都跟随你的心意。主啊，直到有一天，主啊，我们所做所说已经不需要主啊，你要我怎么做，而是我们已经按着你要做的行出来。就是这样自然的活出来，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主啊，为着我们线上每一位家人们，主啊，我们渴慕的追求你，让我们在今年更竭力的追求进到更深的生命里头，主啊，祝福每一位，生命越来越丰盛，也被新酒充满。主啊，我们谢谢你，为做所有的一切献上感恩。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妹，
爱我们的主，我们要感谢赞美，无论是分享的内容，或者是见证的内容，都在带领我们的生命更深进入神所期待的一个活出真生命来的每一个主所爱的人。谢谢主，无论今天这郭牧师的分享、于牧师的分享，主啊，通过这样的分享，愿主施恩带给我们每一位属灵上、生命上的祝福。谢谢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
阿
们
门。
就今天，谢谢郭牧师的教导，谢谢尹牧师的分享，都在带我们进入水深处。也感谢主，我们都是主的葡萄园，来定
阿
义，
门。
招我们来制作我们。他
是
安
的，
十字架的道路，
阿妹。
是一个化妆的入服。我们只要勇敢的踏上去，他恩典够用，他一路荣耀与我们同行。看起来好像是被压榨、被锤炼，其实天是满了他的同在与。愿主都赐给我们他丰丰富富的爱，使我们很勇敢的都踏上他透过环境不断的在压榨，不断的在制作，哈利路亚，成为与他 在那日同在，神的鼓励和那新酒有份。愿我们真是将一个勇敢喜乐的心来跟随他，这是一条荣耀的道路。这样祷
是
告
的，
奉主，阿门。
阿妹，
阿门。
谢谢牧师们的祷告祝福。
阿门。
时间刚刚好到，猫嗓牧师大概是没办法上线的。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愿我们每一个人。到那天，我们都跟主耶稣在神的国里一起喝新酒。